生命的重建，作者路易斯·海。第二章，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每当我问别人，你有什么问题？他很可能会这样回答我，我年纪老了，身体有问题，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痛得我一刻都不得安宁，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楚，样样机能都在衰退。不错，这些问题的确很普遍，我很同情。我的人际关系失去了和谐，我和别人的关系总搞不好，他们总是要求我，不支持我，总是批评我，诋毁我，一点爱心都没有，总是不让我独立做事，总是捉弄我，不理睬我，利用我，从来不听我的，诸如此类。除此之外，你还能举出很多条来。是的，这些我都听说过。我的经济状况不佳，我没钱，我的钱很少，我的钱永远不够，我不富裕，我的钱去得比来得快，时常入不敷出，钱从我的指缝里溜走了，等等。除此之外，你还有很多要说的，当然那些话我也都听说过。我的生活是一团乱麻，我从没有机会去做我想做的事，我不能取悦任何人，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应该做什么，我永远没有自己的时间，我的需求和愿望总是被扔在一边，我做这些只是为了让他们高兴，我只是门口的擦鞋店，没有人在意我想做什么，我没有天赋，我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所做的一切都太迟了，我太没有用，等等。你还可以说出很多来，我听到过的远不止这些。到我诊所来的病人各有各的问题，他们所有的问题大概和以上的几项问题差不多，或是身体有病痛，或是与人难相处，再不就是缺少金钱，精神苦闷。每次当我问他们，他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通常会回答上面所列的某一条或某几条。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有问题，却不知道他们的问题都来自他们的思想，是因为思想不正确才产生那些问题的。我会问他们一些基本问题，你生活过得好不好？你的身体怎么样？你靠什么谋生？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的经济状况如何呢？你的爱情生活如何？你们上一次是怎么分手的？我可以知道你每次分手的原因吗？请简简单单地告诉我你的童年往事。我观察他们的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但我主要在留心他们说些什么。思想和语言创造出我们未来的体验。当我听他们诉说时，我已经准备好去理解他们，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特定的问题。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表明了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人们使用的词语和他们所描述的经历不相符。这时我就会知道，他们或者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在说谎。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为我们打开了突破口，让我们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练习，我应该。接下来我会给他们一人一支笔和一张纸， 让他们填写以下内容。我应该，我要求他们用这种方式写出五六个句子。有些人觉得无从下笔，而另一些人则洋洋洒洒无法停笔。然后我让他们每次念一个句子，每次都以我应该开头。他们每念完一句话，我都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而且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我的母亲说我应该这样，我怕不这样就做不好，因为我要求十全十美。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吗？因为我太懒、太矮、太高、太胖、太瘦、太笨、太丑、太穷。这些回答向我展示了他们的信念所在，以及他们自认为他们有哪些缺点。我并不评论他们的答案。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和他们讨论我应该这几个字。我认为应该是我们语言中最有害的词。当我们用应该这两个字时，实际上是在说我们错了。我们过去错了，现在错了，将来还会错。我们真的不需要这样说自己错了。我们原本就可以有多种选择，不是一定要怎样。我很想把应该这个词永远从词汇表里清除掉。我要用可以这个词来代替它。可以这个词给我们以选择，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有所谓的错。然后我让他们重新念刚才的内容。不同的是，这次每个句子都以我真心希望我可以开头。这个开头给每个句子带来了新的曙光。他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轻声问他们，为什么你还没有做呢？现在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我不想做，我害怕，我不知道怎样做，我的能力不够。我们经常发现，人们多年以来首先给予自己的是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或者是责备自己没有做那些自己本不想做的事。那些事情常常是别人说我们应该做的。当人们能够认清这一点时，他们就可以把那些事情放到应该清理单里了，这样就轻松多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迫使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应该成为一名牙医。我们经常会感到自卑，因为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聪明、更富有、更具有创造力，就像我们的一些亲友那样。那么，在你的应该清单上，能够丢弃哪些条目来减轻自己的负担呢？在重新检查应该清单之前，人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他们注意到，很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是自己从来都不想做的。他们只是试图取悦别人。很多次，他们害怕或是感觉自己不够好。现在，问题已经转换了。在开始时，我让大家抛弃错误信念，因为他们只是不符合别人的标准。下一步，我开始向大家讲解我的人生哲学。我相信生命是非常简单的，我们付出什么，转眼它就会以另一形式收获回来。我们付出什么，我们就得到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通过周围成人的反应来学习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生活。不管这些信念是什么，当我们长大以后，这些信念就会变成我们的体验。然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下永远是力量的来源，改变可以从现在开始。爱自己。我继续向他们解释，不管从表面上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只要他们明确一个核心点：爱自己。爱是一剂神奇的药，爱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奇迹般的变化。我不是在谈论虚荣、自大、孤芳自赏，因为那些不是爱，那只是恐惧。我是在谈论充分尊重自己，带着感谢的心情体验我们的身体与心灵发生的奇迹。对我来说，爱是对心中汹涌的暖流满怀谢意。爱会引领我们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都能够感觉到爱的存在。生命的种种经历，生命的喜悦，我看见的美的事物，另一个人，知识，思维的奇妙，我们的身体及其奥秘，鸟、鱼、动物等等，千姿百态的植物，宇宙的伟大和神秘。请问，你还能给这张单子上加上一些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如何不爱自己的。我们经常批评和责备自己，我们用不当的食物、烈酒和毒品虐待我们的身体，我们总是相信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不可爱的，害怕为我们所做的服务性工作提出一个像样的价格，我们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疾病与疼痛，我们延误了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事，我们生活在混乱与无序之中，我们使自己背上债务，我们吸引的总是蔑视我们的异性。你的那些方式是什么？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我们就是在把不爱自己付诸行动。我记得我有一位客户，以前一直都戴着一副隐形眼镜。有一天，我们探讨了自童年起就一直困扰在他骨心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消除后，第二天他醒来发现，他的隐形眼镜戴起来实在太麻烦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他的视力没有问题，一切都清晰可见。可是他仍然整整一天都在唠叨，我无法相信，我真的无法相信。次日，他又将隐形眼镜重新戴上，他不能相信他已经有了正常的视力。否认自我价值是不爱自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汤姆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有很多有钱人请他做室内墙壁装饰，然而不知何故，他总是自己贴钱为别人装修。他以前的报价与他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相比实在太低了。任何提供服务或从事某种创造性工作的人都有资格出示报价单，富有的人愿意出大价钱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价格确定的是价值。更多的例子还有，我的同事们显得不快，我想是我哪儿做错了。他 约了我一两次就不再打电话来了，我想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婚姻结束了，我确信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害怕提出升职的要求，我的体型与绅士或时尚杂志上的模特儿太不一样了，我感到很自卑。我没有卖出东西或没有得到想要的，我确信是我自己不够好。我害怕亲密的关系，不让任何人接近我，所以我发展匿名的性关系。我不能做主，因为我怕有差错。你试想一下，你是不是也常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呢？婴儿般的完美。当你是一个弱小的婴儿时，你是多么完美。婴儿用不着做什么事情使自己变得完美，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完美的。他们的行为好像表现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是宇宙的中心，他们不怕告诉别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自由地表现他们的情感。你知道，当一个婴儿生气的时候，事实上，所有的邻居都会知道这个婴儿生气了。你同样知道什么时候婴儿高兴了，因为他们的笑容照亮了整个房间，他们充满了爱。如果得不到爱，婴儿就会被窒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习惯了没有爱的生活，但是婴儿无法忍受生活中没有爱。婴儿同样爱他们的身体每一部分，甚至他们的粪便。他们拥有难以置信的喜爱自己的勇气。你就像婴儿一样，我们都像婴儿一样。然而，当我们开始听大人的话，而大人的话又常常引起我们对一切的恐惧时，我们就渐渐失去了婴儿喜爱自己的勇气。当我的客户试图向我表明他们的境遇是如何糟糕，他们自己是多么不可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相信。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们重新领入爱自己的时空当中。练习，镜子。下一步，我让客户拿一面小镜子，在镜子里看着他们自己的眼睛，轻呼自己的名字，并且说：“我喜欢你，并且接受你原来的样子。”对很多人来说，这样做非常难。做这个练习时，很少有人会平静地独自一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有些人会哭，有些人会生气，有些人会对自己的容貌不满，另一些人坚持说他们不能够这样做。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男士，他扔掉镜子打算逃跑，直到好几个月以后，他才能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开始讲那些话。多年以来，面对镜子时，我曾经只能够说出批评的话。我回想起以前的事情，真是感到好笑。在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时候，就会一个劲儿地拔眉毛。以前，每当我盯着自己的眼睛，总是会感到害怕。这个简单的练习意味深长，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能寻找到一些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表面问题上，我们会无休止地追逐每个问题的细枝末节。当我们以为我们修剪好了所有树枝时，问题可能又从另外什么地方长了出来。问题很少是真正的问题。 他太在意自己的容貌，尤其是自己的牙齿。他一次又一次拜访牙医，他还修整了鼻子，却使他看上去越来越糟。每次整容都验证了他的信念，他是丑陋的。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容貌，而在于他坚信他什么地方有问题。另外一位女士有严重的体臭，在她的周围会感觉不舒服。她当时正在学习，打算成为部长，她很有风度，外表诚实而且充满活力，可在这外表之下的内心却充满了愤怒和嫉妒。她害怕其他人抢占她的位置，他内心的思想通过体味表现出来。即使当他假装去爱的时候，他也是处于进攻状态。还有一个少年，他的母亲带他来见我的时候，他只有15岁，患有核结晶氏病，医生诊断说他只能活3个月了。他的母亲由于绝望而变得歇斯底里，但是那个男孩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了期盼。他愿意听从我的指导，包括改变他的思想和行为。他的父母已经分居，即使见面也总在吵架，使他缺少家庭的温暖。他渴望成为一名演员，渴望成名的压力和不佳的运气剥夺了他体验快乐的能力。他认为，如果自己没有名气，就不会被大家接受，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教他爱自己，接受自己，他接受了我的帮助，渐渐恢复了元气。现在他已经长大，定期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当他学会体验自己的快乐时，表演的大门就向他敞开了。肥胖是另一个极佳的例子，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如何费尽心机地解决其实并不是真正问题的问题。人们花去一年又一年的时间来和肥胖做斗争，可是他们仍然超重。他们责怪与超重有关的所有问题，多余的体重只是内在问题的外部反应。比如说，总是感到害怕和需要被保护。当我们感到害怕、不安全或者不够好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会有意无意地增加额外的体重。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减肥，吃每一口食物都会产生罪恶感，不断计算我们即将增加多少重量，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即使再过20年，我们还是会处在相同的情景下，因为我们并没有开始解决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感到更害怕或者更不安全，那么我们的体重还会增加。所以对待过胖的人，我从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肥胖上面，也不相信节食能真正帮助他们。节食并不管用，真正管用的节食是精神的节食，减去消极思想。我对他们说，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先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他们经常告诉我，他们无法爱自己，因为他们太胖。有一个女孩说，她自己线条太粗。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太胖是因为他们不爱自己。当他们开始爱自己并赞同自己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多余的体重从他们身上悄悄溜走了。 当我向客户解释改变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简单时，他们有时会觉得很生气。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并不理解他们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女士心烦意乱地说，我到这里来是为我的学术演讲寻求帮助，不是来学习如何爱自己的。在我看来，很明显，自卑才是他最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弥漫到他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甚至弥漫到他的演讲稿中。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含着眼泪离开了。一年以后，他又带着同样的问题来找我，而且增加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些人尚未准备好，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我们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按照适合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我本人直到40岁才开始改变我自己。真正的问题，大家只是看了看普普通通的小镜子中的自己，就变得不安起来。我对他们微笑，并且对他们说，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真正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了。我会和他们谈论更多有关爱自己的话题，我们自己如何开始爱自己，我们不再因为任何事情而批评自己，这就是我们改变的第一步。我看着他们的脸，问他们是否批评自己，他们告诉我，啊，我当然会批评自己，我总是批评自己，现在我批评自己比过去少了。可是如果我不批评自己，我该怎样改变自己呢？每个人不是都在批评自己吗？对最后一个回答的人，我说，我们说的不是每一个人，我们说的是你。你为什么要批评自己？你有什么问题？在他们谈论的过程中，我列了一张表，他们的答案通常与他们的应该清单一致。他们感觉自己太高、太矮、太胖、太瘦、太不会说话，年纪太大、年纪太小、长得太丑。即使非常漂亮的女士和非常英俊的男士也会这样说。或者是太迟了、太早了、太懒了。注意，答案基本模式是太。最后，我们回到基本点上，我们说，我不够好。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焦点，他们批评自己，因为他们学会了相信自己不够好。他们总是对于我能如此之快地找到这个焦点感到很惊奇。我们现在不用拿那些表面问题去困扰他们，诸如身体问题、关系问题、金钱问题、语言表达缺乏创造力等等。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消除根本原因上，你不爱自己。在我广阔的人生中，一切都是完美、完整和完全的。我总是被神奇的力量保护着、引导着。我有把握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有把握审视过去。我有把握扩展生活的视野。我永远不会被我的性格所羁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现在我要抛弃我性格的弱点，让我认识到我的存在是多么辉煌。我完全愿意学会爱自己。我的世界，一切都好。